一个九岁的女孩被奸杀，改变了一位父亲的一生。有人被迫逼向黑暗，心中却念着光明，有人身处光明，却是黑暗的保护伞。欢迎收听《黑与白》，作者花落去，演播青莲。
第49集。虽然没有从徐爱前的嘴里问出什么来，但是刘崇正并没有放弃，而是派人继续沿着现有的线索追查下去，结果什么都没有查出来，反而还被周玉山的人给发现了。
刘队，我们还需要继续查吗？
一个警察无力地说道，他已经连续查了好几天，什么线索都没有查到。让他害怕的不是这些，而是自己的家人收到了死亡威胁。
赌场那边我们先不查了，另外明天把你的家人接到警局内，在这里你的家人不会有事的。
刘崇正心疼地拍了拍那个警察的肩膀。
好，刘队你放心。
那警察叹了口气，离开了刘崇正的办公室。真该死，刘崇正气得一拳砸在了桌子上。每次他只差一点就能查到幕后的凶手，可是偏偏每次就在这个时候掉链子了。他就感觉自己的背后好像是有一个幕后黑手一般，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，每次快接近真相的时候，就再次让他陷入了迷雾当中。而此时的周玉山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听着周汉的报告。
最近几天我们公司新招来了十多个女员工，有前台还有文员什么的。
周汉拿着一个本子认真地读道。
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，不过呢被我及时给制止了。
我们公司出现问题？
什么问题？还被你给解决了？
周玉山有些好奇，周汉到底给他解决了什么麻烦。
这些女员工一来，有一些手脚不老实的家伙就忍不住了，吓得好几个女员工都去找我了。哎，最后我是挨个警告了遍才解决的。
周汉收起小本子得意地说道。
继续说吧。
周玉山笑了笑，便靠在了椅子的靠背上，继续眯着眼睛听起了周汉的报告。
还有就是最近有一群警察在调查咱们已经关闭了的赌场，不过我已经警告了一番，想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
周汉突然想起今天早上刚派人送去了威胁，便跟周玉山说了一下。
知道是谁让的吗？
周玉山突然睁开了眼睛看着周汉。
应该是您之前让我监视的那个刘崇正吧，警局那边还没有传来确切的消息。
咱们不是高高低低的贿赂了不少人吗？怎么一个确切的消息都传不回啊？周玉山有些生气了。
调查组刚走，据说明天新任的局长就到位了，所以现在比较严。大后天帮我约一下这位新任的局长，我看看他是什么路数。
周玉山想了想说道。
新局长就位，他必须看看这位新上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若是一位清廉的好官的话，他便敬而远之；若是像徐爱钱那种贪官的话，就只有投其所好了。
周总，要不让徐文耀去吧，新来的局长还没摸清性格呢，您直接去会不会有些太冒险呢？
周汉有些担心。
不用，我还不至于那么笨吗？
见周玉山拒绝，周汉便没有再说什么，而是又拿起了小本本，念起了之前写好的汇报事项。周玉山也一边听着，时不时点点头。当天周玉山又给所有的管理层开了一次会，与上次的批评教育不同，这次的会议周玉山特地夸奖了所有的管理层人员。这些人里只有一个人缺席，那就是上次反驳周玉山的那位，他被周玉山安排去戒毒了。这次会议之后，周玉山的公司也走向了正轨，周玉山的资产也在慢慢的变白。第二天，新任的局长到任了，上任当天便在报纸上宣布要扫黑除恶，去除腐败，还有什么要让新市的经济再上一层楼什么的，可谓是口号喊得震天响啊。哈哈，这局长有点意思啊。周玉山把报纸扔回了桌上，笑了一笑。
周总，要我说你就别去了，先让徐文耀打探一下， 您再决定去不去见。
周汉苦口婆心地劝道。我倒是想要会一会这位新局长。
周玉山摆了摆手，示意让周汉不要再劝自己。周汉本来还想说什么，但是见周玉山这副模样，也放弃了继续劝说的念头，只能任由周玉山去了。这位新任局长第二天便跑到了学校去演讲，回去之后便要大力地发展新式的教育行业。第三天，周玉山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这位新任局长。
你好啊，鄙人姚正基，不知周老板找我何干呢？
姚正基和周玉山两个人一见面便握住了对方的手，如同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般。
啊，姚局您好，早就久仰大名了，想要和您见上一面呢，不容易啊。
周玉山一串马屁拍了姚正基舒舒服服。
哎呀，周老板客气了，若只是想要认识一下你，没必要点这么多的菜吧。哎呀，这确实是铺张浪费哦。
姚正基看着一桌子的山珍海味说道。
哎呀，这些东西用来招待姚局长可是一点都没有浪费啊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您将来必定是步步高升啊。
周玉山恭维地说道。
哈哈哈，果然是英雄是英雄啊。不过周老板，若是用这些钱来建设我们的新市，那不是更好吗？
姚正基被周玉山夸了飘飘然，连方向都快找不到了。
哎，那当然当然，毕竟建设新市是我们人人有责的嘛。好，那老哥我就敬你这一杯啦。
姚正基说着举起一杯酒直接干了下去。周玉山也没有怂，跟着一杯酒也下了肚。
酒过三巡之后，周玉山和姚正基两人便互相靠在了一起，手里都拿着一杯酒。
周老弟，你觉得老哥以后能不能去中央当大官呢？
姚正基红着脸伸着脖子喊道。
能、啊、姚老哥你的能力有目共睹啊，在这儿当这个小小的局长都是太屈你的才了。
一旁的周玉山接着回道。可是周老弟呀、啊、老哥现在缺少机会证明自己啊，要不然我也不至于一上任就这跑那跑到处喊口号啊。
姚正基叹了口气，而周玉山听见姚正基这么说，脑袋瞬间清醒了过来。
这姚正基果然不是什么清廉的好官，目的在这儿摆着呢。
老哥你缺机会，老弟给你。
周玉山说着又喝了一杯酒。
哦，老弟真的能帮上老哥？
姚正基也没有了之前摇摇晃晃的样子，而是坐直了身子看着周玉山。
您就说缺什么机会吧。
啊、哦、现在啊咱们新市外面的工厂有点少，这个不知道周老弟有没有兴趣见一个呀？
姚正基看着周玉山。
见，最快后天就给您出方案。
周玉山大手一挥直接回答道。
好，周老弟爽快，以后要是什么能够用到老哥的地方你直接说啊。哈哈哈。
姚正基大喜，搂着周玉山的肩膀。
咱们两个人互相帮助。
周玉山一边说着一边把两杯酒碰到了一起，两人相视一笑，把酒杯里的酒全部给喝了下去。
随后两人又在饭店里喝了好一会儿，光是茅台就点了好几瓶。离开的时候两个人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，就此分别。
怎么样啊？
一直在车上等候的周汉一把周玉山给扶上了车，就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又是一个贪官，哎呀、以后可能也是我们的保护伞。
周玉山说完便倒在了汽车后面昏昏睡去。 开车的周汉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汽车也飞速地回到了周玉山的家中。而周汉把周玉山架回家里之后，单独来到了狂野迪厅。他已经习惯了在迪厅的日子，突然让他当经理还有些不适应，所以每天下班之后他都要来这里放松一下。
感谢收听本集黑与白，记得给我留言哦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。